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十年前一种名叫楚橙的橙子出现在精品水果店里头，个头呢不大，皮儿薄，味甘，汁多少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楚橙呢，其实就是出自一代烟草大王楚时健之手。楚时健啊，算得上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企业家之一了，他的个人命运跟随时代的沧桑变迁再沉再浮。他创造过辉煌，把一个地方小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烟草大王。可是呢，他晚节不保，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沦为阶下囚。他命运多舛，妻女都入过狱，女儿在狱中自杀，儿子远避国外。他在71岁的时候被判无期徒刑，正当大家都感慨说一代风云人物也将如此黯然收场之时呢，他又以耄耋之躯创造了新的神话，打造了楚橙品牌。如果把人生的巅峰和低谷之间的行程算作是生命的长度，那么他的大开大合啊，应该是现当代中国人中行程最大的人之一。今年3月5日是楚时健去世的5周年，斯人已去，对他的评价到今天依然无法盖棺定论。 MR 档案力求客观真实的管窥楚时健的一生，希望看完视频的你呀，会对那个时代中的企业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得出自己的答案。说到楚时健的性格成因啊，我们无法忽略他所成长的地方——云南。云南呢，算是传统的移民省份，云南人的地域性格里既有安稳淡然的处事心态，也有移民文化中不进则退的进取心。这一点呢，在楚时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期呢，云南虽然面临着贫困落后的现状，但茶马古道已经开辟了云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先河。楚时健的父亲选择了一条大胆冒险的路，做木材运输生意，到山区去收购木材，然后呢卖给锡矿厂。这个生意还不错，一家人的日子呀也算过得安稳。1928年农历腊月初一，楚时健出生了。他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4个弟弟。家里的负担着实不轻，但相比于贫困的乡邻，楚家已经算是生活殷实的了。楚时健在乡村生活的1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10多年。1937年9月，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在村里其他孩子都没钱上学的情况下呢，9岁的楚时健被父母送去上小学。1942年，父亲在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受伤，一年后离世。当时啊，楚时健只有15岁，家里的生活随即陷入困难。楚时健作为长子的责任啊，一下子就沉重了起来。万幸的是啊，那个时候楚家还有一个酒坊，母亲想着把酒坊重新开起来，家里头就多一条生路。传统方法烤苞谷酒啊，分为几个步骤：泡苞谷、蒸苞谷、放酒曲发酵、蒸馏、接酒。那这些啊，都是由楚时健来完成的。而他呢，对商业生产的敏感也在烤酒这件事上早早的就体现了出来，认真记录，核算成本，琢磨透了温度和酿酒的关系，连教他酿酒的师傅都自叹不如啊。楚时健和母亲把酒拉到集市上，卖酒的不止他一家，但他家的酒呢总能卖出好价钱。别人家3斤苞谷烤1斤酒，楚时健只需要2斤半，质量还更好了。念完小学啊，楚时健就不打算继续读下去了，想着在村里头就卖酒种地挣钱。但是呢，他有个堂哥叫楚时俊，这个堂哥就劝他说，你不出门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年纪这么小就不读书了，以后和咱们村里的莽汉有什么区别。这个堂哥呢，从小就聪明懂事，高中毕业参加西南联大招考，昆明地区7000-8000号人，只录取了2个，他呢就是其中之一。楚时健自然极其仰慕他这个堂哥，对他是言听计从。于是啊，在父亲过世的第2年秋天，楚时健离开了自小生活的村子，去昆明继续读书。全家的生计啊，则剩下母亲一个人挑起。在楚时健读初中的期间呢，4弟和5弟先后因为痢疾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夭折在家中。看到家中如此的窘迫，楚时健又萌生了辍学的想法，而母亲则希望儿子坚持读下去。其实啊，那个时候的昆明也是战火纷飞，到了1945年8月抗战结束，内战又爆发了。1948年学校里头再也没有读书的氛围了，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刚刚才读高一的褚时健就告别了昆明，回到了家乡，在小学做了一名老师。1949年7月，褚时健参加了云南武装编纵游击队，成了一名军员。这从军生涯呀，生死都在一线间。褚时健的堂哥就在一次袭击中身亡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所以啊，他从那个时候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了。你想的太多也没有任何意义，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1950年呢，兵荒马乱终于结束了。褚时健被分配到了宜良县从事征粮工作，本来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结果家里头却出了大事儿。比褚时健小两岁的弟弟去世了，几个月后呢，半生凄苦的母亲也撒手人寰。那大概是褚时健出生以来啊最黑暗的几天。对于不到23岁年少丧父的他而言，母亲的去世就意味着世间所有的温暖、希望和归宿都消失殆尽了。家中的变故呢，并没有影响褚时健在征粮工作中的优秀表现。他得到了县上领导的欣赏，在1953年进入了云南省委党校学习。之后的几年啊，他在豫西地委机关单位度过。在这期间，他和教师马静芬结了婚。1956年11月，女儿褚应群出生了。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啊，褚时健对完成指标式的抓人有异议，于是啊，他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豫西地区的最后一批右派。那一旦被划为右派，就必须得到指定的农场去报到。于是啊，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30岁的褚时健拿着简单的行李和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啊，坐上了一辆破烂的客车，去往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低谷——沅江县的红光农场。妻子和女儿呢，也跟着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农场，他们住的是临时搭的工棚，或者是借住在当地农民一些半废弃的草屋和木屋里头。褚时健每天的工作啊，就是种地、种菜、种甘蔗，喂猪、喂马、喂牛羊。因为条件艰苦啊，他还得过一次疟疾，差点就死了。不过啊，褚时健在哪儿都有一套能把生活搞好的办法。他把甘蔗榨成糖，又收了些农场不用的果子，把果子中间一层削出来，塞点自己榨的糖进去，然后放在火上煮。这是他在豫西的时候听一些北方干部说过的蜜饯的做法。沅江的傣族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喜欢的不得了。冲着这些蜜饯啊，村民们总是悄悄地从村里带好多好吃的给褚时健和他的右派队友们。在红光农场苦熬两年多，褚时健啊，终于等来了摘帽。直到1963年，他才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装上了全部家当，搭上了一辆顺路的拖拉机，带上妻子和女儿到曼棒糖厂报道，职务是副厂长。可这一年啊，褚时健已经35岁了。在糖厂啊，褚时健开启了人生版图的第一个传奇。厂里头呢，当时有200名固定员工，每到旺季啊，还会再招个几百名临时工。但这糖厂的效益却奇差，县财政啊，平均每年还得补贴个20多万，就这还经常发不出工资来。但是就算赔钱呢，也得硬撑着，因为工厂是国家的，红糖又是紧俏物资，这亏损的再厉害啊，也得维持生产。县领导每年都要向省里头打报告要钱，那这让他们非常头大。而褚时健上任后啊，就开始找原因，发现这个糖厂啊，虽然是个工厂，但制糖的工艺呢，和农村里头没区别，都是在大锅里头倒上甘蔗汁啊，下面点上火，然后搅，水蒸发完了，糖自然就熬出来了。褚时健仔细观察这生产流程中的每一步啊，很快就发现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就是燃料成本太高。当时呢，厂里头平均熬一斤糖需要大半斤煤，那这半斤煤就相当于几两糖的价格。于是啊，他就决定换燃料。那换成什么能减少成本呢？哎，他就看上了那些不用的甘蔗渣。但是这甘蔗渣它有水分啊，根本点不着啊。那这可难不倒褚时健。他让工人们把甘蔗渣堆高，一层压一层，等了半个月之后呢，这甘蔗渣内部的温度就升高了，水分自然就蒸发了。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在炉子里，这火一点就着，而且还挺耐烧。就这样，用甘蔗渣发酵做燃料，直接让企业的燃料成本大幅下降。一年后啊，糖厂传出爆炸性的好消息，咱们终于不亏钱了，不光没亏，今年呢还赚了8万的纯利润呢。 糖厂的父老乡亲们是老泪纵横啊，党委书记和厂长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向县里头申请补助了，糖厂亏损这个包袱、就此解除。在褚时健的带领下呢，糖厂的利润是连年翻番，第二年啊，纯利润就20万，第三年已经上升到接近40万。不仅事业蒸蒸日上，褚时健和马静芬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儿子褚一冰。如果问褚时健最擅长什么，那大部分人会回答是经营企业、管理企业。但妻子马静芬呢，会告诉你另一个答案，说他呀，最会把工人们的生活给搞好。褚时健呢，会组织职工在河滩上挖菜地，然后把厂里头猪圈的粪肥啊施到地里头，种出的这些大白菜啊、西红柿啊，都长得水灵灵的。菜种好了，糖厂的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菜多的吃不了，还能很便宜的卖给职工。外面菜市场一毛钱的菜呢，厂里头只卖3分钱。在那个年代啊，一般家庭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这样一来，糖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提高了一大截儿。褚时健还派专人养了300多头猪，把红糖剩下的边角料煮化了之后啊，拌上细糠拿来喂猪。等猪出栏了，职工们又有了猪肉自由。而且啊，这可是吃糖拌细糠长大的猪啊，那肉质太好了。当时呢，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月才1公斤的肉，4两油。那过去食堂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现在每个星期就杀一头猪啊。一家人只要5毛钱就能去食堂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这个画面啊，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有刺激性了。褚时健在糖厂这么一干就是16年，把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糖厂干成了豫西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50岁的褚时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外貌看上去呢，却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又黑又瘦，神情憔悴，是名副其实的老褚了。但是啊，关于他的传奇仍然在继续着。1979年，褚时健被彻底平反了，糖厂呢也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褚时健满心期待。然而啊，人生总是充满变数，褚时健的命运就在这儿啊拐了个弯儿。文革结束后呢，各行各业是百废待兴，企业迫切的需要带头人。于是啊，1979年的10月，51岁的褚时健呢被调任豫西卷烟厂任厂长。糖厂的员工们都自发的来送他，一个个都难过的说啊，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褚厂长走了，我们的福气也走了。民间有说法啊，在西南三省呢有三大宝，云烟、贵酒、川妹子。云南很多地方都有优质的烟草，而真正被称作云烟之乡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豫西。在豫西城中呢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塔，褚时健曾经见过，它本来是白色的。1958年，为了呼应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背景，几百年的白塔被涂上了紫土，从此改叫红塔。后来啊，这红塔就成了烟厂的象征。豫西卷烟厂成立之初呢，有30台卷烟机，30多名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可惜啊，这些都经不起文革的消耗。在褚时健到来之前呢，几任厂长压根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把卷烟厂啊霍霍的是濒临倒闭。救火队员褚时健到来之后呢，他的辉煌与陨落、骄傲与耻辱从此与这片土地纠缠。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啊，褚时健刚刚到烟厂的时候还是心里一惊啊。很多工人祖孙三代挤在28平米的房子里头，有的呢甚至还生生的塞下了2家。为了避免尴尬啊，中间就用草席给隔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呢，想要出门必须得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烟厂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因为收入太低，钱包太瘪，烟厂的男工很难找到对象。落后的生产工业还导致工厂附近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在烟厂工作的人呢，很多都得了气管炎。再来看看厂区，地面是污水横流，鸡鸭到处乱跑，房子与房子之间搭着各种鸡窝啊、煤棚，烟丝丢的遍地都是。褚时健到厂后不久啊，在云南省一次大规模的这个香烟评析会上，豫西卷烟厂精选的拳头产品红梅烟，专家只抽了一口就给出了差评，说辣、呛、苦，负分出局。而最令褚时健难堪的是啊，有一包烟里头他只装了18根烟，那少了2根，还有那种一条里头少了一包的情况。这次评析会啊，对好强的褚时健来说简直是太伤自尊了。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不破不立啊。褚时健决心改变这样的局面，在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呢，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个年代啊，大锅饭吃惯了，国企又被认为是铁饭碗，工人们一个个自由散漫的样子。褚时健呢，先是树立了强势的工作作风，给不守纪律无故旷工的工人停发工资啊，一改工人们消极的工作态度。反之啊，你干活多加班多的工人提高工资和加班费，鼓励多劳多得。其次呢，褚时健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解决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稳定了队伍。开头那几年车间里面纪律比较混乱，还出现了偷烟的现象，褚时健就开除了几个犯事的，他们的家属就过来求情，褚时健就告诉他们，被开除的人里头也有我的亲戚啊，对谁都一样。来到卷烟厂的第二年啊，褚时健就向职工们承诺，半年内新建三幢职工宿舍楼，改善居住条件。他说到做到，短短一两年啊，玉溪卷烟厂就成为了玉溪地区职工生活最好的工厂。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争取让大家都住得舒服些。褚时健最后离开烟厂的时候呢，烟厂已经改名为红塔集团。在他在任期间，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啊，很大一部分高档的小区呢，都是烟草的物业。做企业，那种种难处都有。褚时健在烟厂呢，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这个利润和产量啊给搞上去。为了改善落后的生产方式呢，褚时健贷款了261万，买来了英国的进口设备，技术提升了好几个台阶。玉溪卷烟厂啊，也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职工的收入大幅度的增长。1983年和1984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分别达到了 46.5 万箱和 53.7 万箱，利税则达到了2.3亿和 2.99 亿，创了行业记录啊。褚时健呢，还带着技术骨干和车间主任去欧洲观摩工厂，回来后啊，进口了好些外国的先进设备。他那个年代呢，就敢以厂子做抵押啊，借银行的贷款去更新设备。据说啊，烟厂的负债率最高的时候达到 500%。但等设备问题解决了，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研究怎么提升烟叶的质量。他去了趟美国，看到美国的烟农每个人都拿着一本这个烟草公司的小册子，从如何选种、栽培、施肥、浇水、采摘啊，都有详细的规定。这让他大开眼界啊。1985年呢，他和5个乡的1300多个烟农就签订了合同，在2000多亩土地上按照新办法去试种烟叶，技术人员手把手带领农户们一起干。结果实验啊大获成功，平均亩产量提高了1/3，中上等烟叶的比例啊高达 80%， 接近了美国的烟农水平。有了优质的烟叶，配合引进的全球先进设备，玉溪卷烟厂很快将全国的对手甩在了身后。红塔山、玉溪、阿诗玛、红梅等香烟的品牌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尤其是红塔山。曾经有评估表明啊，红塔山是中国第一品牌，价值高达380亿元。如果把这380亿全部换成百元大钞摞起来，高度差不多是9座珠穆朗玛峰。褚时健便是这9座珠穆朗玛峰之父，圈内的人称他为云烟王。上世纪90年代的中产收割机呢，是一件的确良白衬衫和一包红塔山香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呢，玉溪卷烟厂光是年利税就达到了200亿元以上，占到了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大烟草公司。褚时健也有了亚洲烟王的称号，凭借着砸掉大锅饭、引入新生产线、从源头烟草种植抓起这三板斧啊，褚时健把这个垂死挣扎的卷烟厂做到如今这个光景，又一次创造了奇迹。然而啊，当一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他就看不见自己身后已然是万丈深渊啊。1989年，褚时健60岁，他按正常程序打了退休报告，但上级部门呢延迟了他的退休年龄，家里人一再劝他赶紧退休，都被他抛之脑后。褚时健也后悔没有多花些时间照顾家人。1994年是玉溪卷烟厂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褚时健还被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但是啊，也许是盛极必衰，1995年呢，褚时健一家就开始陷入了另一种人生轨道当中。烟草行业啊，是出了名的利益集中的地方。当时的中国呢，因为出厂价和市场价的巨大空间，社会上出现了倒卖香烟的生意。 传说啊，93到94年左右，你每批到一件红塔山，一件呢就是50条啊，就意味着几千块的利润啊。我虽然不抽烟，也没赶上那个年代，但是呢，有发言权的老烟民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啊。由于掌管这个批烟大权，不少人都希望通过褚时健手里的笔啊，拿到一批廉价的香烟，然后呢，再拿到市场上去倒卖，赚取差价，很快就能成为富翁啊。请褚时健传授经验的企业把这红地毯是一直铺到场外，他的女儿去到广州，很多辆小车在机场外面等着，就抢着去接机。红塔帝国内，褚时健的话被形容成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身边的人称他为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3月，中纪委收到了一封举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了卷烟的指标，从此获利800多万元。于是啊，中纪委开始把火力对准褚时健，初步查明他和他的家人有大量的经济问题，中纪委要求云南省调整玉溪卷烟厂的领导班子。一家人中啊，最先出事的是褚时健的老伴马静芬，当时啊，他是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他用烟呢跟河南三门峡的烟草公司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1995年9月62岁的马静芬啊就被河南省警方给带走了。家中第二个出事的是女儿褚应群，报道称她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元、30万美元。但直到最后啊，褚应群在法律上并没有被坐实罪名，因为在那个年代倒卖烟草并不违法。然而啊，噩耗传来。1995年12月，褚应群在看守所自杀了，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我啊，这样做跟号里所里的人无关，只是无法忍受何日是尽头的苦难和屈辱。痛失至亲的魔咒再一次降临到褚时健身上，他在朋友家失声痛哭，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曾经在红光农场改造的时候啊，六岁的女儿跟着吃了不少苦。那时女儿最快乐的事啊，就是跟着父亲在新平县城里头游玩。她最喜欢喝的呢是几分钱一杯的糖水。痛失爱女是褚时健人生中最脆弱的一刻。她经历过兄弟的死、父亲的死、母亲的死，但人生已经走到68岁，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女儿的死呢？她的内心被彻底击倒了。当然啊，此时的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陷入了各种调查之中。烟厂的很多事都已经无力顾及。1996年12月到1998年，褚时健被隔离审查。那几年啊，就像生命中的断层一样，他从中央领导都肯定过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变成千夫所指的阶下囚。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的案子啊，是当时全国最具轰动的贪污受贿案。贪污罪指的是1995年6月，他呢和总会计师与副厂长策划，从2857万美元的收入款中截留了300多万进行了私分。其中啊，褚时健分到了174万美元。但这些钱呢，尚未抵达个人账户，就已经被中纪委知道了。最终啊，这笔钱被完整的追回了。褚时健自己就坦白道，说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着新总裁来了，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未来想想，不能白辛苦，所以啊，我决定私分了那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另外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褚时健主动说出来的，说几位香港商人到他家之后啊，因为看家里头实在寒酸，几个人呢愿意共同赠送他一些钱，差不多有400多万人民币。褚时健说啊，当时想到自己并没有给这几个人提供过什么方便和输送过什么利益，他们给自己钱呢属于朋友间的来往，所以他就没有拒绝。其实啊，在褚时健之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国企领导触碰了法律底线。最典型的例子啊，是1985年贪污挪用公款2000万元的广东省天龙集团总经理谢鹤廷，以及1995年携带公款40万美元出逃的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大部分国企领导落网啊，都是一个罪名，贪污挪用公款， 逃不开一个钱字儿。当时啊，还流行一个词儿叫五九现象，说的呢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即将60岁退休前夕，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受贿的现象。五九现象啊，引发了大规模的思考，主要就集中在国企领导的待遇问题上，体现在褚时健身上那是非常典型啊。你想想，他在玉溪卷烟厂工作的17年里，领到的工资一共不到80万，平均每年4.7万，而红塔集团仅仅在珠海市的一家子公司啊，一年的利税就是1.7亿，这还不到红塔集团的1%啊。但是那法人代表呢，就被珠海市政府奖励了300多万的现金，外加一部高级轿车和一套住房。仅此一项，这子公司的法人代表就要比集团公司的法人代表褚时健17年的总收入高出好几倍。褚时健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的一次广告费，不如一个歌星的2次出场费，要马儿跑还要马儿不吃草，那马儿心里能平衡吗？褚时健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啊，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里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啊，才偏离了航向。不管怎么说吧，云南省高院对褚时健的判决书提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他是改革功臣就网开一面。褚时健呢，也放弃了上诉，被送往了云南第二监狱开始服刑。他的人生大戏啊，悲凉而沉重的落下帷幕。在褚时健的案子之后呢，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申请报告递到了总理朱镕基的办公桌上，从此啊，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从1999年开始呢，褚时健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他的工作是监狱图书馆管理员，还住着一个小单间，考虑到他年纪大呀，狱方还安排了一个小伙子专门给他做饭。褚时健知道，这不仅是监狱对一个老人和曾经的国家经济建设功臣的照顾，一定还有外面自己曾经的下属啊、朋友们的各种奔走打点。他的确是个特殊的罪犯，几乎天天都有好几波人申请来看望他，有老朋友，也有社会知名人物。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看望，走的时候呢，还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啊，随手就把钱放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等到他离开监狱的时候啊，把那钱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联想到他的罪名啊，还真的是有点讽刺。在褚时健饱受牢狱之灾的那几年呢，儿子褚一冰也过着不太稳定的生活，辗转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这些国家。1999年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呢，妻子马静芬被允许回家，指控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但新的刑法里头已经没有这项罪名了，他就这样被不了了之的释放回了玉溪卷烟厂的家中。2001年呢，因为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刑事裁定后，将他的刑期减为17年。也是在那一年，褚时健在狱中晕倒了数次，医院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严重的阶段。在医生的建议下，褚时健得以保外就医。5月15日，他离开监狱，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走出监狱的那天啊，褚时健就打定了主意，人啊，还是要做点事情。尽管那年他已经73了，离不开胰岛素，药呢也是一天不落的必须吃，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做事，每天无事可干，让他浑身不自在。褚时健想起了在狱中的时候，弟弟有一次带了自己种的橙子来看他，褚时健一尝，哎，这橙子果香清甜，于是啊，他就决定种橙子。对于种橙子呢，褚时健心里头是有数的，云南的土地除了适合种植烟草，还特别适合种植水果，因为日照的时间长啊，昼夜温差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冬天里也没什么时令水果，只有柑橘类算得上是新鲜，橙子呢又算柑橘类里头价格比较高的水果，储存时间也相对较长。刚从监狱出来的那段时间呀，褚时健见到橙子就买，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他不光自个儿吃，还经常请别人吃。看到超市里头价格昂贵的美国新奇士，仔细品尝之后，觉得这卖相虽好，但偏酸，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他选定的种植地啊，就是在新平县的哀牢山上。当年呢，他做厂长的时候操心甘蔗，现在又开始操心橙子了。褚时健保外就医的时候呢，法院裁定没收的财产中有120万是他的合法收入， 加上家里头以前的一些积蓄和一些马静芬这几年来存的一些钱，杂七杂八的也有将近300万。老两口呢又借了500万，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上千亩山地，就开始种橙子了。在果园初建阶段，他和妻子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棚子四处漏风。上哀牢山前，他对果树是一无所知，跑去找来了有关果树种植的书，放在房间里，几十本被他写得密密麻麻，做了各种笔记。可是这些薄薄的书呢，几乎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版本了，是县级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普及用书。70多岁的老人背着胰岛素输液袋，随时打着点滴，在山上就各处奔波，通过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旧书，推出了口感独一无二的褚橙。王石回忆他2003年第一次去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的情景，说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呢。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他俩就围绕着这80还是60搁那讨价还价。你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其实当时褚时健给橙子取的名呢叫云冠。那些知道了云冠橙来历的水果商呢，在销售的时候就打出了招牌，说这可是褚时健种的橙子。就这么着，褚橙的叫法就传开了。最初橙子的销售还要靠朋友们帮忙，但是呢，当果园基地的橙子一年比一年丰收的时候，就要建立完善的前端销售网络了。2010年褚橙已经基本上打开了云南本地的市场和海南西南的市场，而很快让褚橙一飞冲天的契机来了。2011年左右，中国一线城市的电商开始兴起，尤其是生鲜类商品在互联网渠道成为了一项抢手的热门生意。2012年，一家电商网站找到了褚时健，网站主营优质的生鲜果蔬，褚橙就这样通过电商进入了北京。这家电商网站还给褚橙起了一个朗朗上口的 slogan：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褚橙的价格可不便宜，特级果呢每箱5公斤148元，一级果每箱5公斤128元。可是没想到2012年11月5日正式上线之后，5分钟就售出了800箱，网站服务器一度宕机。一时间褚时健种了橙子，他种的橙卖到了北京，成为了一个爆火的微博话题。这个话题唤醒了大众心底的一些记忆。大家觉得这老头70多岁开始创业，80多岁取得成功，太励志了吧。于是褚橙又获新名励志橙。3天内20吨褚橙被一抢而光，随后网站火速增加了180吨褚橙，又在10天内全部卖光。2014年褚橙的销售额达到了1亿多，纯利润为7000多万元，在整个行业遥遥领先。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人都能搞成。那他做果园就是想证明这个说法是错的，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回顾褚时健的一生，从年少时的考酒到做红糖、做烟草、种橙子，每一款他都做到了行业内的佼佼者。2019年3月5日91岁的褚时健去世。从糖王到烟王再到橙王，一代传奇落幕。褚老去世后关于他的热度迟迟未降，一部分网友认为媒体把他吹捧得太过了，简直就是像在资本谄媚，这毕竟是在95年就贪污了上千万的罪人。而王石等人之所以捧他，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企业家第一桶金都有原罪，他们才惺惺相惜。另一部分的网友认为呢，褚老就是个很励志的人，善于在困境中逆袭，这个不屈奋斗的精神就值得赞扬。在他起起伏伏的一生中，有多少次弹尽粮绝，就有多少次起死回生。他说，一个人如果庸庸碌碌地活着，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生经验的。褚时健生命走到尽头的几年中他把时间都用来陪家里人，家呢才是他最后的归宿。曾经在85岁生日的时候，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时健是属龙的，他老婆马静芬是属鸡的。曾经有人问褚时健会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他回答了5个字，褚时健。 属牛。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感谢大家，下次再见。